基因传，悉达多·穆可奇作品，为你揭秘300年来人类探究基因的曲折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杨瑶播讲。
现在我们先来讨论第一个问题，如果从实用或者前瞻的角度出发，那么我们能够解读多少人类基因组的内容呢？时至今日，通过人类基因组来预测命运的能力仍旧受到两项重要限制的束缚。首先，就像理查德·道金斯描述的那样，大多数基因更像是配方而不是蓝图，虽然它们不能指定具体成分，但是却可以把控全局，其作用更像是某种类型的公式。如果你修改了原有的蓝图，那么最后的产品也必定会发生变化。例如，机器设备中不会出现设计方案中没有的零件，但是调整配方或公式却未必能让产品按照我们的意愿改变。如果你在做蛋糕的时候将黄油的用量翻了两番，那么其效果将与原来的蛋糕大相径庭。以此类推，你不能根据孤立基因突变的检验结果来诠释它们对于形态与命运的影响。MECP2 基因的正常功能是为 DNA 添加化学修饰，而该基因发生突变后会导致某种症状隐匿的自闭症。其次，这些基因的本质无法预测，而这种限制带来的意义可能更加深远。大多数基因将通过与触发器之间的交互作用来决定生物体的形态、功能以及对未来的影响。但是我们发现大部分此类交互作用都无章可循，由于它们可能只是某种偶然的结果，因此无法准确进行预测或者建模。这些交互作用给遗传决定论造成了很大的限制，仅凭遗传学根本无法预示此类基因环境交互作用的最终效应。实际上，通过某位患病双胞胎来预测另一位发病风险的研究基本上都未获成功。虽然面临以上诸多不确定性，但是我们很快就会从人类基因组中发现某些预测因子。随着人们在基因与基因组研究中不断锐意进取，我们将凭借强大的计算能力来更为详尽地读取基因组，而这种设想从概念意义上来讲完全有可能实现。目前只有高外显率的单基因病或是整条染色体都发生改变的疾病才适合在临床上开展基因诊断，但是我们没有理由将基因诊断仅局限于那些由突变导致的单基因病或染色体病。就这点而言，诊断本来就不应受限于疾病的种类，功能强大的计算机可以轻易破解配方的组成。如果你输入一条修改指令，那么就可以计算出它对产品的影响。预计到2020年末，基因突变的排列组合将被用于预测人类表型、疾病与命运的变化。尽管某些疾病可能永远也不适合进行基因检测，但是也许在某些重症精神分裂症或心脏病、高外显率的家族性癌症中，只需要通过少数基因突变的排列组合就可以进行预测。一旦将这种对过程的理解写入预测性算法，那么我们就能够计算出不同基因突变间交互作用对于宿主生理与心理特征的影响，而其重要意义要远远超出检测疾病本身的价值。我们通过计算算法就可以决定心脏病、哮喘或性取向发展的概率，并且还将针对每个基因组的命运指定相对危险度的水平，因此不能绝对依赖读取基因组的结果，而应当把这些排列组合作为某种可能性来看待。这就像用进步空间来反映学习成绩，或者说用发展趋势来替代既往经历。最终我们会整理出一本适用于预生存者疾病防治的手册。1990年4月，《自然》杂志发表的某篇文章宣告了一项新技术的诞生，它可以在胚胎移植到母体之前对其进行基因诊断，而这就像是要在人类基因诊断的竞赛中提高赌注。 这项技术的成功依赖于人类胚胎所具有的某项特质。当胚胎通过体外受精形成后，它在被移植到女性子宫之前，通常会在培养箱内生长几天。在潮湿的培养箱内，单细胞胚胎被置于富含营养的液体培养基中，它将在分裂后形成闪闪发光的胚泡。到第三天结束时，胚胎会分裂成八个细胞，进而再分裂成16个。令人惊奇的是，如果你从胚胎中移除部分细胞，那么剩下的细胞会在分裂过程中填补缺失细胞的空白，而胚胎就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继续正常生长。在人类成长发育的某个时刻，我们的确与蝾螈或者蝾螈的尾巴一样具有再生能力，即便是被切掉1/4，也仍然能够恢复原样。由于人类胚胎在这个早期阶段就能够进行活组织检查，因此我们可以通过提取某些细胞来进行基因检测。只要相关检测结果正常，那么就可以把这些精挑细选且携带正常基因的胚胎移植到母体。该技术在经过某些改进后，也可以对受精前的卵母细胞进行基因检测，而这项技术被正式命名为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从道德角度来考量， PGD 要实现的目标似乎高不可攀。如果在选择性移植矫正胚胎的同时将其他胚胎冷冻保存，那么就无需使用流产来解决胎儿选择的问题。 PGD 既发挥了积极优生学的长处，又回避了消极优生学的短板，这样就可以避免胎儿死亡。1989年冬季，两对英国夫妇首次采用 PGD 进行胚胎选择。其中一对夫妻具有重症 X 连锁智力障碍家族史，另一对夫妻则具有 X 连锁免疫综合征家族史。由于上述两种无法治愈的遗传病只会在男孩中发生，因此研究人员选择将女性胚胎移植到母体子宫内，最终这两对夫妻都如愿以偿产下了健康的双胞胎姐妹。 PGD 的应用引起了一场严重的伦理风暴，以至于几个国家都立即对这项技术加以限制。或许我们可以理解，最早对于 PGD 技术实施严格限制的国家中就包括了德国与奥地利，而他们都曾经在历史上遭受过种族主义、大屠杀以及优生学的摧残。尽管印度某些地区盛行的性别歧视文化世所罕见，但是据报道，早在1995年就已经有人尝试采用 PGD 来诊断胎儿性别。由于印度政府禁止对胎儿进行性别选择，因此用于该领域的 PGD 技术也很快被叫停。然而政府的禁令似乎很难回避这个问题，来自印度和其他国家的读者可能会在潜意识里察觉到，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消极优生学计划并不是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对于犹太人犯下的种族灭绝暴行，其实印度才是获得此项恐怖殊荣的冠军。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女童死于杀婴、流产与疏于看护。以印度的情况为例，绝对自由的公民将自行制定优生学计划，虽然其内容荒谬绝伦且歧视女性，但是他们无需任何国家授权即可大行其道。目前 PGD 可以用于筛查携带单基因病的胚胎，例如囊性纤维化、亨廷顿病以及泰伊萨克斯二世病等等。但是从理论上讲，基因诊断并非只局限于单基因病检测，我们不应该依靠千钧一发这样的科幻电影来提醒自己固步自封有多么幼稚。人们完全没有必要通过模型或隐喻来理解世界，以为孩子的未来会被解析为概率，或者胎儿在出生前就得到诊断，甚至在受孕之前就成为预生存者。诊断这个词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辨别，但是辨别也可以超越医学与科学，产生道德与哲学结果。纵观历史，诊断技术使我们能够鉴定、治疗并治愈疾病。当它们表现为仁慈的形式时， 这些技术能够让我们通过诊断测试与预防措施来预先制止疾病发生，并对其进行适当治疗。但是，它们也可以根据畸形的定义划分出强弱，或者通过某种可怕的化身来隐藏优生学的邪恶。人类优生学的历史曾经反复提醒我们，辨别在起始阶段主要强调辨认，而在结束时期主要突出分别。纳粹科学家痴迷于开展大规模人体测量项目绝非偶然，这种曾经得到官方认可的尝试就是为了辨别种族之间的差异。政治理论家德斯蒙德金曾经说过，无论如何，我们都将被纳入基因管理的范畴，并且将遵循优生学的行为准则，一切都将以个体健康为出发点，而与整个人口的适应度无关。管理者可以是你我，也可以是我们的医生，甚至是这个国家。虽然个性化选择这只看不见的手在影响着基因变化，但是整体结果没有任何区别，它只是某种改善后代基因的协调机制。时至今日，我们还在使用三项约定俗成的原则来指导基因诊断与干预领域的发展。第一项，大部分诊断试验都被限制于对疾病有单独决定因素的基因突变，例如某些高外显率的突变导致发病的可能性接近100%。第二项，这些突变所引起的疾病通常会给正常生活带来极度痛苦或无法相容。第三项，只有在达成社会与医学共识后才能进行合理干预，而且所有干预措施都必须建立在完全自由选择的基础上。上述三项原则可以被视为大部分文化不愿违背的道德底线。例如，如果我们准备对某个携带有致病基因的胚胎进行流产，而它在未来只有12%的概率会致癌，那么这种针对低外显率突变做出的干预就违背了原则。同样，如果在没有征得当事人同意的前提下，对于遗传病患者进行强制治疗，也跨越了自由与非胁迫的界限。但是，我们清醒地注意到，这三项原则的范围从本质上很容易受到自我强化逻辑的影响。我们明确了极度痛苦的定义，我们划定了正常与异常之间的界限，我们采取医疗手段进行干预，最终还是我们在决定合理干预的本质。而某些具有特定基因组的人类正在落实界定、干预，甚至是清除其他同类的标准。简而言之，选择似乎是基因为了让同类得到传播而制造的幻象。尽管如此，上述三项限制原则对于可接受的基因干预形式仍具有指导意义，但是实际上，这些界限随时随地都面临着崩塌的危险。例如，某些极具煽动性的研究甚至把单基因突变作为推动社会工程的选项。20世纪90年代末期，人们发现了一种名为 5-HTTLPR 的基因，它负责编码某种调节大脑内特定神经元之间信号传导的分子，其功能与心理应激反应有关。 5-HTTLPR 基因具有两种形式，或者说它包括长短两种等位基因。大约 40% 的人携带有 5-HTTLPR 基因的短突变体 5-HTTLPR short，并且它合成蛋白质的能力似乎非常差。研究发现 5-HTTLPR short 与焦虑、抑郁、创伤、酗酒以及高危行为有关，虽然其关联程度不是很强，但是涉及领域却十分广泛。 5-HTTLPR short 与德国酗酒者自杀风险、美国大学生抑郁症以及退役士兵中创伤后应激障碍高发有关。2010年，某个研究团队在佐治亚州贫穷的农村地区启动了一项名为“强壮非洲裔美国人家庭”的计划。 在这片荒凉的土地上，各种暴力犯罪、酗酒吸毒以及精神病患者随处可见，废弃的板房与破碎的窗户成了这里的一景，违法犯罪现象更是到了肆意泛滥的程度，就连空荡荡的停车场上也遍布注射针头，其中一半的成年人没有接受过高中教育，还有将近一半的家庭由单亲妈妈独自支撑。该研究招募的600个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中都包含有青春期早期的儿童，这些家庭根据随机原则被分成两组，为了预防出现酗酒、暴食、暴力、冲动与吸毒，干预组儿童与其父母接受了7周的强化教育、心理咨询、情感支持以及结构化社会干预的培训，而在对照组中，受试家庭成员只接受了最小干预。此外，干预组与对照组的儿童均进行了 5-HTT-LPR 基因测序。这项随机试验的第一个结果实际上源自早期研究的数据。在对照组中，携带 5-HTT-LPR SHOT 的儿童出现高危行为的风险是其他青少年的2倍，而这也验证了早期研究中对于该基因子群具有高风险的判断。与此同时，该试验得出的第二个结果看起来更加吸引人。这些儿童同样也最容易对社会干预产生应答。在干预组中，具有高危等位基因的儿童会被迅速标准化。也就是说，受影响最大的主体所表现出的应答也最强烈。在某项平行试验中，携带 5-HTT-LPR SHOT 的弃婴在基线水平上会比携带长突变体的孩子表现得更加躁动不安，但是他们在寄养条件较好的环境下也更容易获益。在上述两组案例中， 5-HTT-LPR SHOT会编码某种反映心理易感性的压力传感器，同时这种极其敏感的传感器也最容易对靶向干预易感性做出应答。虽然脆弱的心灵很容易被创伤诱导的环境摧毁，但是这种情况也最容易通过靶向干预来恢复，恢复力似乎本身就起到了某种遗传核心的作用，某些人生来就具有这种恢复力，另外一些人则先天非常敏感。目前恢复力基因的概念已经渗透到社会工程领域。2014年，行为心理学家杰伊·贝尔斯基曾在《纽约时报》上撰文指出，我们是否应该把那些易感性最强的儿童都鉴别出来，并且把稀缺的干预措施与项目资金都不遗余力地向他们倾斜。我相信大家一定会做出肯定的回答。贝尔斯基写道，打个很常见的比方来说，有些孩子就像娇嫩的兰花，如果遇到精神压力与物质匮乏，那么他们就会迅速枯萎，但如果给予更多的关心与支持，那么他们又将恢复自信。其他孩子则更像是蒲公英，虽然他们对于逆境的负面效应有着很强的恢复力，但是与此同时却不能从正向经验中额外受益。贝尔斯基提出，如果可以通过基因分析的方法鉴别出娇嫩的兰花与蒲公英，那么社会在利用稀缺资源进行靶向干预时的效率就能够得到极大提升。有朝一日，也许我们可以对小学生进行基因分型，然后再根据他们的获益情况来匹配最佳师资。难道要对全部小学生进行基因分型吗？遗传图谱可以决定寄养选择吗？到底是蒲公英还是兰花呢？显然，关于基因与偏好的对话已经超越了原始的界限，从高外显率基因、极度痛苦与合理干预发展到了由基因型驱动的社会工程。如果基因分型鉴定出某个孩子未来具有发生单向抑郁症或躁郁症的风险，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呢？能否通过基因分析来鉴别暴力、犯罪 以及冲动的特征呢？极度痛苦由什么构成？而合理的干预手段又是哪些？什么才算是正常呢？父母可以为他们的孩子选择常态吗？如果按照海森堡心理学中的某些原理，那么这种干预的行为会巩固异常身份的地位吗？虽然本书以基因的历史作为切入点，但是真正令我感到担忧的却是未来。众所周知，如果父母双方中有一人为精神分裂症患者，那么孩子到60岁时会有 13% 到 30% 的概率患病。如果父母双方均为精神分裂症患者，那么孩子的患病风险将增加到 50%。如果某位叔叔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么孩子的患病概率将是普通人的3倍到5倍。如果孩子的两位叔叔与一位堂兄弟均患病，那么孩子患病的概率将跃升至普通人的10倍。如果我的父亲、姐妹或堂兄弟都患有精神分裂症，那么我的患病概率还要再增加数倍。而我在面对遗传风险的时候，只能等待与观察，任凭飞速旋转的命运陀螺不断评估与反馈。家族性精神分裂症的遗传学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开始思索是否要对自己还有几位选定的家庭成员进行基因测序。其实我自己的实验室就可以对基因组进行提取、测序与解读，但是现有的技术还不能对大部分基因的突变体或者突变体的组合进行鉴定。毫无疑问的是，在2020年到来之前，许多这样的基因突变体都将得到鉴定，而它们带来的患病风险也会被量化。对于像我这样的家庭来说，基因诊断的前景将不再是抽象的概念，它将转化为实际的临床与个人应用，而那3项限制原则也将融入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如果20世纪的历史告诫了我们集权政府决定遗传适应度的危险所在，那么我们在当今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项选择权交由个人处置时又会发生什么？为了处理好这个问题，我们不仅需要通过个人努力来实现幸福与美满的人生，还要主动承担社会责任来减少民众的痛苦。从短期来看，就是降低患者的疾病负担与康复费用。然而在这背后还有第3种力量在悄然作祟。基因本身会罔顾我们的需求与冲动，
它们将会在复制过程中
创造出新的突变，
尽管其作用方式与效应具有直接或间接以及强烈或温和的区别，
但是最终都会影响到我们的需求与冲动。1975年，文学史家米歇尔·福柯曾经指出，当知识与权力建立起规则网络后，适应异常个体的新技术就会应运而生。福柯当时考虑的是人类的规则网络，但这无疑也适用于基因网络。